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民法典的继承编。继承制度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财富传承，也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民法典的继承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多位专家表示，民法典继承编对遗产、继承人、遗嘱等等多方面进行了完善，设计更为严谨规范，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而且回应了时代发展与司法实践的新要求，实现了相关法律的稳步改进。那么相较于现行的继承法，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进行了哪些改动，又有哪些亮点呢？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继承编草案建议稿起草小组召集人杨立新教授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有哪些亮点。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现行的继承法在我国目前的200多部法律当中是制定的比较早的一部，1985年就已经正式的制定并且实施了，比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要早上一年。继承法从实施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35年的时间了。那继承法在35年之前，当时的立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继承法当中呢，已经在1985年就制定了，但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继承法，那么总共呢才有37个条文，去掉一些虚的条文呢，实质性的规则也就30几条规则。那么这样一个继承法呢，在80年代那种社会的情况下，那个财富积累的情况下来看，它大体上够用。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每个人从过去没有多少钱，到现在有了比较多的钱，甚至有人有了很多的钱。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对遗产继承的规则要求就更加需要完善。我们在讨论继承编、继承法继承制度的改革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1985年的时候我们制定了继承法，那基本上是一个穷人的继承法，那个时候有一个万元户，就是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了。今天就不是了。那么不仅仅普通的民众这财产很多，留下的遗产很多，那么还有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留下的财产大概有几亿几十亿甚至100亿这样的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些遗产的处理和分配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规则要求就更复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继承法，它大体上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继承法，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那么在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下，这个继承制度也要提出来复杂的规则。 这个继承制度的改革啊，在这一次民法典编撰之前，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完成这样一个修法的任务。这一次在编纂民法典当中啊，提出了这个问题哈、啊，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够使我们的继承制度更加完善啊，让我们的继承权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啊，民法典在把继承法编纂成为继承编啊这一部分来说做的工作啊，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思想。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新类型的财产，这些财产一旦持有人去世的话，能不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呢？比如说手机号码，比如说 QQ 账号等数字财产，还有呢就是网络游戏的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财产。目前我国的继承法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来划定遗产的范围的。那么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杨立新教授向我们介绍说，
继承法规定遗产范围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是这样啊，说遗产是公民啊死亡时留下的合法财产，但是然后呢他又开始一项一项的列举啊，比方取得的工资啊，取得的奖金，什么知识产权，取得的财产权益等等，列举是它永远是列举不完的。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它必须还要有个兜底的条款啊，其他啊取得的合法财产。我们过去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规定遗产范围，它有一个指导这个思想，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它列得清楚一点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将来什么样的财产能变成遗产。这个想法呢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啊，特别是在1985年的那种形势下啊，那么这样去做呢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采取这样一个列举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方法，它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列举的这些财产凡是点到名的，那么在继承的时候就很少发生争议。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财产，只要是在这个条文当中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会发生争议，这到底是不是遗产。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因此上会形成一个同案不同判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遗产范围用一个列举的方法来规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方法。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概括式的列举啊，自然人死亡时他享有的这个合法财产到死亡时就是遗产，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以后，那么当事人去确定的时候啊，那么然后法官去裁量的时候，那你就去判断，凡是人家被继承人啊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继承编的1122条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就是这样概括式的确定这些东西啊，自然人啊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做了两个排除啊，一个呢是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财产，这个不能继承。那这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比方说那些什么国家资源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继承的。那么还有呢，依照它的性质不能继承的一些遗产，那么比方说他享有某种权利到带有身份关系，那么等他死亡以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你没有不能去继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遗产范围就比较容易界定啊，凡是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那么具体裁判法官就按照这个规则去处理就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继承编当中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把过去的规定给改变过来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下，外甥子女、侄子女也能够继承叔伯姑舅姨的遗产，这要归功于法定继承人继承范围的扩展。实际上外甥子女、侄子女代位继承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庭当中是并不罕见的。过去呢，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面，侄子女、外甥子女对于年老而没有子女的伯叔舅姨往往呢要尽一定的扶助义务，而没有子女的家庭成员往往通过立嗣过继兄弟的儿子来解决继承的问题。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是怎样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呢？ 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适当的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增加那个代位继承人，做了这样一个规定。那么这个部分呢要从头把这个事情说一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在基本的继承制度上啊，特别是在法定继承制度上，它的那个参照的那个母法啊，就参照那个范本，是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它在这些问题上啊，体现了那种计划经济的一个特色。那么还体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尽量减少继承人继承遗产啊，因为继承遗产这是私有财产的东西，那样呢就规定的继承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窄啊，规定的法定继承的顺序比较少。那么一旦没有这些法定继承人，遗产就可以收归国有，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法院工作，我在学习继承法的时候，那么人家在讲继承法的时候，这还说我们中国继承法一个特色啊，就是更好的为国家奉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说，国家的利益和私人的利益是应该分开的。那我们民法典其实就是一部最好的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典。那么保护人民的权利就包括要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保护私人的所有权，那么同时要保护私人的这个分配遗产的自由啊，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法的立法当中其实是尽量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好让被继承人的遗产尽量的被他的继承人继承，而不至于出现那种无人继承的遗产，然后没有办法处理了收归国家所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1985年的时候继承法的那个立法理念和我们今天这个立法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这个立法理念其实它是不同的。这样呢就是我们因为借鉴的是苏俄民法典的这样的规则，所以你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只有配偶、子女、父母，这是第一顺序。那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而且把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都排除在法定继承人这个法定继承人这个顺序当中，排除在之外，采用代位继承的方法去继承。那不管怎么继承也仍然还算是法定继承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法定继承范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其实就保护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啊，那加上旁系血亲的一点点兄弟姐妹，其他的都不可以继承。所以呢从我们中国的这个继承制度来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小啊，规定的法定顺序比较少，那么这样呢很容易形成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啊，那么这样就一定要收归国有啊，农村呢是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民法典继承编也说了，那么这些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那怎么处理呢？收归国有干嘛呢？用于公益事业，这算给大家一个交代，说为什么收来以后仍然是给大家做公益事业的，也算是一个好的交代。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定继承人这个范围比较窄，那继承的顺序比较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在立法当中我们是建议说要增加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适当的增加法定继承顺序。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在我们现在的继承制度当中，如果一个家里是四世同堂的话，太爷爷奶奶、太姥姥姥爷和那个重孙子孙女、重的外孙子女，他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在继承上也毫无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合理吗？它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说应当增加法定继承人，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的顺序。在立法过程当中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那仍然还是保持现在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法定继承顺序也是两个继承顺序，原则上也没有变化，这留下一些遗憾。代位继承上呢有变化，那我们现在代位继承呢，原来的这个代位继承啊，继承法的代位继承也是跟苏联学的。那么这个代位继承讲的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他的继承人是谁呢？他的子女就是应该是父母这一辈儿。他的父亲你的父亲跟爷爷，这是法定继承人，你可以继承他的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他的孙子女呢，孙子女不是通过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去继承，而是采用一个代位继承的一个方法来继承，那就是祖父母还没死的时候，那父母死了，父母死了以后他的继承权就丧失了，等到祖父母又死的时候，那因为父母先死那然后这个孙子女呢、外孙子女就通过代他的父母之位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去继承 他父母应当继承的那一部分遗产啊，这叫代位继承啊，就代这个位，代父母的位去继承。代位继承啊，我就原来这个代位继承也有缺点，他是对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他的继承权没有得到，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那比方说父母这个作为继承人，他因为实施了那个丧失继承权的那些行为，那么他的继承权丧失了，那么他丧失了以后，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就没有办法再去代位继承他的那个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了，那就等于剥夺了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权。这一部分也没有改过来啊，还是这样，所以这个缺点仍然还保留在这里。那么要比较起来呢，我们通常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他应该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就是子女以及其他啊直系啊晚辈直系血亲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头的。那我们在代位继承当然也说了，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也可以代位继承，那包括重孙也好，也好像可以啊，但是它缺点在这里。那么新增加的规定呢，就是兄弟姐妹的子女也有代位继承权，那就是这个啊，这个父母死了，那不是他的父母了，是那个兄弟姐妹在第二顺序的时候他有继承权的时候，那么他又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死掉了，那么他的子女可以代这个兄弟姐妹的位去继承。这个规定呢算是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那么这样呢可以使被继承人的遗产在他的近亲属之间啊，在他的这个亲属当中去流转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一部分规定呢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通过录像或设备打印的方式所立的遗嘱也算是遗嘱的形式之一了。那特别是打印的遗嘱啊，可以说是意义很大，因为如今呢，人们的书写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经常以电脑打字来代替用笔来书写，而且效率更高。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符合新时代的需求的。遗嘱形式的变化又是如何来回应时代的新需求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呢，是关于这个遗嘱形式的变化。我们说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按照被继承人他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那个意志得到真实的实现。那么我们说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更体现法定继承人分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法定继承呢，是因为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法律推定你是愿意给把你的遗产送给那个血亲属关系最近的那个亲属去继承，也算是说推定你就是愿意这样的，也是尊重你的意愿。有遗嘱继承，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存在，他就排斥法定继承，那就优先用于遗嘱继承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规则，就叫遗嘱继承优先，它排斥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当中最重要的是遗嘱，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的遗嘱，这是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那我们过去规定了5种遗嘱，没有规定这种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在今天啊，我们那当代的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通过电脑书写，用打印机打印，成了基本的写作方式啊。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啊拿起了钢笔好好的写点东西呢？几乎没有。那么随着这样的问题啊，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方法，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打印出来的遗嘱到底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我们在继承编原来继承法当中没有规定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到底是有没有效力，那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有3种不同的做法。一种认为呢，说这是自书遗嘱，毕竟是你在电脑里写的然后打印出来的，还不是自己写的吗？那么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一个代书遗嘱，是用别的方法别的人替你写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干脆就完全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有一次法国的那个公证协会，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些遗产继承问题的这些专家，他们到我们人大法学院来访问，那然后我们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法国承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他说我们绝对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就因为打印遗嘱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他随便打印一个啊，拿过来说是打印遗嘱，这能行吗？这不行哎。但是现实生活又摆在这里啊，很多很多人写的遗嘱都是打印出来的遗嘱，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打印遗嘱在继承编当中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我是中国法协会民法典编撰领导小组成员，是专门是继承编草案起草的召集人。那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打印遗嘱反复讨论，他们说一定要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形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打印遗嘱很难辨认它是遗嘱人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呢？那我们说就要给他增加他的那些有效的条件。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继承编第1136条规定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一种合法有效的形式，就是对他的有效的要件规定了很严格的一个要求。他是说打印好了以后，这个遗嘱人必须在这个遗嘱的每一页上都签名，然后还得写上年月日。大家说遗嘱为什么要写上年月日啊？为什么没有年月日就认为它是无效的？就因为它可能有几个不同的遗嘱来判断时间的先后，来证明这每一页都是你自己写的。那么还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也要在每一页上都要签名，证明这个遗嘱确确实实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有了这样的形式条件，就可以确认这是个真实的遗嘱，是一个有效的遗嘱。有一天我们也是在讨论民法典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好像还说是个专家，他说这个见证人不能用自然人来担任见证人，因为自然人担任见证人容易作假，应该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专门给遗嘱做见证的人。怎么个机构？如果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作假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了，就没有正常的秩序了。见证遗嘱真实性的这个见证人呢，他要有资格的，他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能够判断能够怎么样。那么他虚假作证的话，查清楚他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要两个人去做见证。那么符合这样要求，这个打印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就再不用去判断他是自书遗嘱啊还是代书遗嘱什么什么，这个就不用去判断了，他自己是个独立的遗嘱形式。那么还有一个遗嘱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录像遗嘱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1985年写继承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技术呢，起码录像技术不是普及的。那个时候录音机比较普遍，大家看到那个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大街上又唱又跳的迪斯科的那种，那是80年代的写照。录音机普及了，用录音来作为遗嘱成为一种现实，所以当时就确认了录音遗嘱是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到目前我们当代这个生活，录像还是很大很难的技术吗？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家里都能录像啊，举起手机了就可以录像，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难题了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在录像技术普及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增加录像遗嘱是必须的，那就是录音录像遗嘱，我们把它单独作为一种遗嘱方式，方便大家立遗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录音录像遗嘱到底是一种遗嘱还是两种遗嘱？我们现在规定在一起录音录像遗嘱，那么假如我们是用一个视频的方式录了一个遗嘱，那又有像又有音，那么我纯粹用录音笔录音机录下来一个遗嘱不行吗？也行。因此上原则上说录音录像遗嘱还是两种。那么我们规定了这么多遗嘱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教授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是民法典呢，它其实是个工具箱啊，把工具一个都放在里头。那么我是个民事权利人，我要行使权利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工具箱里头拿出了一个工具来，刚好就适合于我。我们现在规定这些遗嘱方式也是这样啊。关于你要去写遗嘱，那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录音遗嘱，打印遗嘱啊，还有口头遗嘱，还有公证遗嘱，都在这个工具箱里头啊。你想用哪个去拿出来一个你就可以用了。增加遗嘱方式其实它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啊，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按照那个要求去确立遗嘱，来保证你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那么这里这几天有人讨论那个口头遗嘱，我们也规定了口头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它就是个口头，它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呢就限制在危急情况下才可以用啊，就是这老爷子快不行了，哎呀我要立遗嘱啊，那就立吧，我写不了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好，那我就开始说。那这时候要有两个在场的见证人见证，说他说这东西是真实的，也可以确认是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它这种这个记载的问题，所以口头遗嘱通常会有个时间限制，就说当你这个危急情况过后，这个遗嘱还有没有效呢？如果有超过3个月，遗嘱就无效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规定这个。不过也有一点啊，我想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说真正需要立口头遗嘱的 适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啊，说老爷子不行了，不好，我赶紧要立遗嘱，拿起手机就拍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遗嘱形式。还用说口头吗？口头遗嘱的形式我觉得会越来越少。
民法典的继承编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杨立新教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共同的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